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有机会在这疫情这么严重的时候，我们来看起，来看末日预言，也看一些跟启示录文学有关的一些篇幅，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上回五四十三呢，看得很快哈。我想，我昨天在预备的时候，我觉得回头再来，走一走啊，这个五四章的那个他的开始 title 呢，就是讲了基督的再来，什么时候来啊？他来什么预兆啊？对不对哈？对啊，这个第一个部分呢，他说主耶稣的是 imminent 是突然来的突然来的。那然后 B 我们要渴慕第三个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来。那这个第四个福音派呢都赞同。主的再来是最终的结局，变成我们福音派信仰的一个公约数哈，一个公约数。那么细节会有不同，我刚讲过，细节千禧年是一个最大的一个这个影响的部分哈。所以一般来说，讲到主的再来论第一个问主会不会再来，第二个如果主再来的话。有没有千禧年有的说没有，没有那就停在那里。有的话呢，第三问，那主是在之前还是之后来？那如果说问之前来的呢，又再问，主的再来是在大灾期前、大灾期中还大灾期后 ？OK， 他这样问呢，所以这个到了最后，这个再来论呢，他的分歧就非常的厉害了。好，那么我们上回也看过主来，主再来的迫切性，迫切性。好，我们今天想看的这个所谓迫切性，说主随时都会再来啊。我们的主必再来，主啊，愿你快来啊。然后有个迫切，主啊，我巴不得你快来啊。OK， 其实我们的波饼啊，我们的波饼其实应该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在等候主的再来，因为耶稣说从今以后我不再吃这饼喝这杯，只等到在我父的国里那就羔羊的婚宴了。因此呢，我们在剥饼的时候我们也是个期盼，因为剥饼本身呢是盼望与主面对面。那什么叫与主面对面呢？那不就主再来吗？因此剥饼的时候它本身就有一个情绪，就是催促主的再来，主啊，我愿你快来啊 ！OK， 所以我来这里以后快两年了那带波饼聚会至少有一次，还到一次吧，至少有一次，是以主的再来作为波饼的主轴，因为我们在波饼的时候可以有的是默想主的十字架，有的时候是是讲到父的慈爱救恩啊，或者是基督的荣耀啊。还有一个 topic 就是催促主的再来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题目这方面的诗歌也非常的多。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一方面来说主快要来，但另外一方面呢主来的话有很多的预兆要应验你看这个左边这个小字这边归纳了有六样福音传遍天下，有大灾难，有假先知行神迹假基督行神迹行异能天上的异兆还有大罪人的出现就其实大罪人出现就是敌基督出现了，以及呢。以色列人的全家归主我们今天来仔细的看一下如果你们对末日预言有兴趣的话呢介绍你们两本书这两本都是比较代表作的这个你可以发的年代都比较古老了那个J. Barton Payne 你看这个作者蛮可惜的，57岁就作古了浸信会的学者，他是 Premier， 他是千禧年前派， 因此呢，这当然会影响到他的这本书。不过呢，你就不是这个派，你也可以参考啊。他这本书大概有700页吧，《Encyclopedia》啊，他把末日的预言呢做了一个非常彻底的整理啊。然后整理出来以后，他还做了一些comment 啊，一些诠释啊。然后呢，这个达拉斯的从前的学者在1964年出了这本，这本是在那个《时代论》里面呢，算是一本比较，也算是 encyclopedia 啊。不管你相不相信《时代论》啊，这本书都值得你去参考。那你要明白《时代论》的看法，那就看这本书。当然，达拉斯今天的达拉斯的《时代论》呢？已经又向前推了，现在叫做 progressive dispensationalism。或许下次我们可以来提一提啊。讲 progressive 的时候，他有好多的从前的观点呢，都受到了 A-mill 跟 post-mill 的pre-mill 的影响，都有所改变啊。那这个是一个朝着一个好的方，在我来看是个好的方向的一个进步。大概1980年代以前吧，达拉斯神学有三剑客哈，Pentecost、Warword，还有一位谁啊？那三位哦，这三位著作都非常的多。那 Pentecost 他是这本书算是一个有点像整个主再来，他把他好像给你一个 roadmap，一个 timeline，一个时间表，什么时候到哪里，什么时候到哪里，就跟他Barton Penn。做了这本书有点类似，不过两个观点不一样。好，我们来看第一个，讲到这个传福音给万民听啊，马太福音24章啊，非常的重要，1到31节啊，这一章圣经是我认为是全圣经讲到末日预言了最重要的一个篇幅，因为是主耶稣亲自讲的嘛，对不对？还有谁比他更知道呢？对不对？啊？然后主在这段里面说，人子的来，什么时候？连我人子都不知道。你看，如果主耶稣都不知道，难道保罗知道吗？难道约翰会知道吗？都不太可能吧，对不对啊？所以关乎主再来的这个事件呢，大家真的都不要猜啊。Jonathan Edwards，他当然他是个 post-mill，他是个清教徒，典型的清教徒啊。他在他的作品，这个作品叫什么？叫什么 Kingdom of God？他后期的一个作品。那么，爱德华兹啊，他也掉到这个陷阱里面，他也去算主耶稣什么时候来。他是在1700年那个年代嘛，他的算法是大概到2000年的时候呢。就进入到了千禧年，因为它是 post-mill，说先有千禧年，再有主的来。那么千禧年到来的时候，那么你过了这个千，而且这个千禧年在 post-mill 的观点的千禧年不是 literal，注意掉，不是 literal，post-mill 的千禧年呢，代表一个很长的一段时间，OK，多长不知道，spiritualize 啊。那么对 pre-mill 跟 dispensational 的千禧年都是 literal，都是1000年啊，这两个不。这四心法的不同 所以你看，这个像爱德华兹这么有名的一个算学者啊，他都会去算的。1700年的时候，他算，他当然他的作品大概都是，他是1758年2月底3月初过世的啊，在他所在的那个岁月，他说。大约在2000年的时候啊，千禧年就到了。2003年是Edwards 的，他是我记得是10月几号啊，10月15号左右生的。那在他生日之前呢，300年生日之前，我还带了一个团呢、啊，我们在新格兰他的降生地啊。 还有它辐射地方啊，这个整个跑了一圈啊，三百年。所以，我们跑这些的时候，就是它原来它算，它这叫做，清教徒叫做 Latter Day Glory， 末日的荣耀，动就是破晓了啊，破晓。好，我想这个，大家听听啊，听听 ，OK。那么主耶稣说，福音传遍天下，末期来到，所以这个这是很重要一点啊，就是啊大使命。所以如果要出来，大使命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大使命啊，当然大使命里面中间最重要的是 discipleship， 那跟人教会有关，是建立教会啊。我觉得今天很多的宣教机构啊，做成那个一些 agency 啊，这个是有个缺点，就是说因为很多的传道会啊，他们做这个大使命工作，他们都不建立教会，他们不敢建立教会。我那个时候在 CBCM 的时候，我跟那个 board 讲，我说现在最大的宗派就是叫做超宗派，因为我们每次在给教会宣教资源给 来申请单位的时候，假如这单位哦他是 Lutheran， 长老就把他摆一边去了，哦他是个 Lutheran， 让他们宗派自己去过。哦，这个那有大部分的说我们是这个超宗派，哇，这超宗派就摆在这里，说超宗派都可以得到资源，超宗派是吃香喝辣，大小通吃 ，OK。所以我跟长老们说，长老们啊，我不同意你们把有没有宗派当做给不给资源的一个 criteria， 因为呢，这些超宗派哈，他们是什么资源他们都可以抓得到，他反而他变成一个最大的宗派，对不对？他在拿那个宣教士，而且超宗派有个缺点，他不建立教会。那么这是不是大使命？不是，不是大使命。那你说他在做 discipleship， 那除非说他跟当地的一个教会合作啊，去做这个大使命的工作啊。像 Campus Crusade， 他不建立教会，但 Campus Crusade 在中国建立教会，这就对了。这就对了呀，这个因为这个是主给我们的道路嘛，对不对啊？所以那个第一批宣教士在这个《使徒行传》十三章差派出去的时候，他们在各处建立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说：“你们已经建立教会了，你们 on your own， 不要来找我要资源了。”耶路撒冷教会不会讲这句话，罗马也不会讲这句话，对不对？所以这个今天很多教会有这样一个观点哈，这个那么福音传遍天下跟教会的建立是有关系的，不只是传福音，要建立到教会。好，那么什么叫传遍天下哈？启示录第五章这个第九节他也讲到说，从各族各民各国各方，耶稣的宝血把人买回来归给神。归给神。所以这个概念呢出现了启示录七章九节十章六节啊，最早在但以理书七章四节都有出现。所以各族各方各民各国，像这个字眼呢，我们讲到福音传到万国。那他的意思不是说今天中国人有十四亿，所以中国人哇呀拼命在中国人传。那么另外一个族呢只有少数的一方人。那我很喜欢看大陆的一些那个一些节目哈，他常常介绍这个族群啊，像云南有好多好多族群，有的族群呢他的人口不是那么多，那在这个不比如说傈僳族差不多不超过20，差不多10万了，在怒江流域啊。maybe 其他的地方还有一点，或顶多不会超过20万。那么在100年前 James Fraser 他到云南去做宣教，后来他发现有一个这群人因为他碰到这群，他就开始把他方向转向这群，以至后来呢他到怒江去做他们的工作。那到今天这个族群在中国 中国国家的那个资料是50%归属的啊，这样。那你说傈僳族总共基督徒有多少？也不过可能5万6万，不会超过10万了啊，并不多，那比汉人少太多。可是呢，在神的观念里面，各族这个所谓万国，他很着重那个 diversity 啊 ，diversity。所以这个观念是很重要。我从前在读这个。改革中啊，在碰到那个 opponent 的时候，有的时候这一节是很头大的，因为老约翰怎么说呢？怎么搞的？他就说这主啊，不但是为了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而且为普天下人。所以这个经文呢、啊、你这样乍看之下就是 universal atonement， 就是说耶稣为普世的人死。那个 John Murray 啊，他在讲到这一节的时候，他说不是这个意思。他说主不但为我们他说约翰啊，约翰说耶稣不但是为我们以弗所小亚细亚，因为他这个书信在这里写的啊，为我们这里的人啊献上做了挽回祭，而且为普天下什么各国各民各族各方的人啊献上的挽回祭啊。所以你这样你说的概念看下去的话，那耶稣说他的殿成为万民祷告的殿，那西方亚述说万民要用清洁言语来求告主，都是这个概念啊。那关于传福音，彼得后书的话说，主什么时候回来啊？主什么回来？他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他不愿一个人承认，乃愿人人悔改啊！乃愿这个人人就 pantas， 所有的人啊都悔改，这个没有问题，这是神给我们启示出来的旨意。所以明显的事归给我们，我们要努力去遵行传福音。那么奥秘的事是归给耶和华，至于谁是蒙拣选谁不蒙拣选，只有天晓得，那不是我们的事啊。所以彼得后书的话是指的神给我们明显的旨意说的。所以你若去看一下主后300年甚至主后700年之前基督教的扩张的地图，我们真是觉得很不好意思啊，因为初代教会真的来说那福音的扩张力是非常厉害啊。好，第二，当然那个年代对于主的回来的期盼也是极其迫切的，不怕受苦，羡慕殉道。第二是大灾难的概念啊，马太福音24章啊，1到31节了，它跟马可13、路加21是对观，你要对观来读啊。那么这个24章呢，它的大纲这样，1到3节啊，主耶稣说将来。圣殿没有一块石头垒在另外一块石头上面，都要拆毁，就代表旧的要过去，新的要进来。Okay? 4到8节讲到惨难的起头，那你去仔细看这个惨难的起头，所谓惨难起头，其实是讲到整个教会时代，整个教会时代。9到14节在教会时代也会受到逼迫，我们刚讲过说。福音要传到地极，末期才来到，对不对？那是第14节啊。所以在这个4节、14节，让我们看到的就是橄榄枝的预言呢、啊，他所在意的是基督徒有没有借着生产之苦来。把福音的种子、福音的结果、福音的果子传播出去。因为教会透过，而且这个惨难呢是 labor 啊， 这样的一个苦难，教会是否成长起来。所以你看他这个主日橄榄山预言，他不是强调什么事情要发生，他所强调的是教会有没有成长起来啊。那么我们一般来说用大灾难这个词汇就是在这一段出来的。那这一段呢，你要去读路加福音21:20-24，它是平行经文。那这段经文你一看的话就很清楚，这段经文是指的主后70年圣殿的被摧毁，这是历史上已经实践的事情。这个不是什么预言啊，这个当然在主耶稣讲的时候是预言，因为门徒们问他，关于主耶稣说这个圣殿要被拆毁嘛，他门徒们这个是什么时候发生？所以耶稣用这一段话来回答他们说，圣殿什么时候会被拆毁，来回答他们的问题。OK， 那到了28-29之间呢，它有个跳跃啊。这个29，那很明显的就是讲到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啊。好，我们大家来看一下哈，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所以路加福音这一段的写法跟马太、马可就不一样。路加写的时候你会发觉很清楚的是指的不久之后，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被攻击啊。你们看耶路撒冷被兵围困，就可知道他曾荒场的日子近了。那时在犹太的应该逃到山上，在城里的应当出来，在乡下的不要进城，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是经上所写的都应验。但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有祸了，因为逃难嘛，不好逃，因为将有大灾难。注意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只有一次出现在这里，所以把大灾难 Great Tribulation 把它指的末世的话呢，这是有点文不对题。但我们要 understand 就是说，这个字最早出现的时候是出现在指的耶路撒冷在主后70年被摧毁的这件事情讲的。 OK， 好，那么以色列人倒在刀下被掳啊，对不对？耶路撒冷被外邦人践踏，直到什么？外邦人的日期满了啊。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到现在呢，还是被现在耶路撒冷还是被外邦人践踏。有犹太人呢 但如果你要那样去诠释的话，犹太人呢，还有那个，特别是那个。圣殿所在的位置还是穆斯林的寺院嘛，对不对？这日子还没有满。好，那所以24章的灾难是教会的生产事难，是整个历史上经常有的。所以教会是生于忧患，长于忧患。这第三个部分是假先知行神迹异能啊，这是耶稣的话，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神迹奇事，若是能行呢，把选民都迷惑了。你如果到启示录13章去看的话，两头兽啊，前面一段呢是讲到从海中上来的兽，后面一段呢是从地中上来的兽。海中上来的兽简称为兽，他就是敌基督，大罪人，沉沦之子，下面还会提到。后面上来这个地中上来的兽呢，我们一般就称之为假先知。说这里的假先知应该是指的敌基督啊，不，这边的假基督就敌基督，这边假先知主要的呢就是指的给敌基督为虎作伥的那一位从地中上来的兽。那么在启示录13章呢，我们看到这个从海中上来的兽呢，他受了伤了，似乎是死了，然后他又活过来了，所以他有类似的死而复活的那个经历，因为他要像基督嘛，基督死而复活，你要怎么像他呢？那你也要这个你也要死而复活啊，所以是。这个当然不可能真的死而复活。这个他有什么人能够胜过死亡呢？对不对？而且 这个所谓从海中上来的时候，他毕竟还是一个人啊，还是一个人，只是这个人呢，他有鬼魔的权势在他身上啊。启示录十三章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随那兽。那么这个假先知呢，就在全地呢，替这个兽呢做兽像，做兽像，拜偶像嘛。但这个偶像跟别的偶像不同的地方，它是 living， 它有生气，而且是偶像还能说话。哇，这个如果这段经我们要用字面上去领会的话呢，那到了所谓大灾难的时候啊，这个你可以想到世人啊，对这个敌基督是如何的膜拜啊，所以那个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宗教跟真宗教抗衡的，那就是拜兽教啊。好，这个第一这一段呢，就是主再来，已经要触碰到主的再来了哈。在马太福音24章29到30，或者是马可跟马太几乎一样，他在那些日子以后，在那些日子那个灾难以后，然后日头呢，变黑了，月亮不放光，众星从天坠落啊，天势震动啊，那是啊，他们要看见人子大有能力啊，大荣耀驾于降临。所以这段经文，我现在都比较喜欢用马太福音。四福音里面，我认为最早出现的是马太。那使徒啊，他不需要去抄马可的，对不对？从前有一个论点认为说，马太是抄马可的，马可不是十二使徒。对，这个，所以我们看到，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说闪电从东边发出，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是如此哈。所以这个主从天降临的时候是非常的荣耀，非常的显著，而且全世界都会看到。我想主耶稣从天降临的时候，他那个云可能不是垂直降临的，他可能是全世界各地给你绕那么一圈啊，到处都看得到。呵呵，然后他在从天降临，他先到空中云里嘛，就是帖撒罗尼迦前书所说的。他的降临是这样的大有荣耀啊。但我们知道这个时代论啊，时代论其实是有四派啊。灾前、灾后、灾中，还有一派叫做分次被提派。分次被提派是讲到说有一群的基督徒呢是先被提了，灾前被提了。然后呢大部分的就是说大部分信徒，或者说那些软弱还没有得胜的哈，要等到3年半灾难之后，在地上受过苦了，被主管教了，然后呢主来的时候呢他们才被提。所以在这个分次被提派呢，他变成把灾前跟灾后两个都并入。那么聚会所就是采取分次被提。那这四派的概念呢，都在英国的小群聚会，就是 Little Flock Movement 兼 Darby 的运动里面产生出来。Darby 本人是灾前被提派，所以后来在他的门徒里面产生了别的派以后，他们彼此之间呢，就是看了彼此就是争得非常厉害啊，争得非常，当然呢不可能在一起聚会了啊。那当然是还没有见证了。然而这个主的再来在这个群体里面来说是他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啊，以至于呢他们可以为这个主再来的不同的 mode 而分开聚会了啊。第四个就是敌基督的问题哈。 那么约翰一书所说的好多是敌基督要来哈、啊，那他那个敌基督是其实约翰一书第四章那里是复数，所以可以说敌基督啊那个 spirit 啊根本就在教会时代一直有的，只是到了终末的时候会有个 the antichrist 那一位敌基督啊。那这个敌基督呢就是启示录十三章所说的那个兽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保罗在帖后的第二章哈这一段。那这一段是除了启示录十三章之外讲得很清楚的一段。当然这个我们要读这个敌基督这个概念的话呢，它的根源呢其实是在但以理书第七章里面，那叫做小角啊，叫小角。我们现在不看但以理书了。保罗说会出现一个大罪人，他是沉沦自知啊，这个人呢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他甚至呢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所以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呢，假如真是有这样一个particular 的一个人出现的时候呢，这个殿，我觉得这个殿应该是指的教会，他会在普世跟教会对抗，就像启示录十二章所说的，那个撒旦呢、啊，他要扑杀那个妇人，那个妇人就代表教会啊，代表教会。然而，这个大罪人呢，到今天呢，他还没有出现，因为有一个拦阻他的，所以他还不能出现。等到时候到了，那我们也就是说，那个拦阻的因素出去了，出去的时候，那么这个大罪人就显现了。所以这个拦阻因素究竟是什么呢？你若去问基恩达比，哦，他说这个就是教会嘛。当教会被提了以后，当教会从地上被提了以后，哇，这个，这撒旦所鼓动的这个敌基督啊，他就出来这个，在全地啊出来掌控了哈、啊，他有这样一个说法。但你若看一些 commentaries 啊，大部分的概念呢，认为啊这个拦阻的还是指的给地上维持秩序的政府，因为敌基督当他来的时候啊，他是一个 political religious financial 各方面的一个 solidarity 一把抓的，他不只是建立一个宗教，而且他要控制世界上的这个 economy， 他非常 powerful。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想各地的政府他当然是会去拦，不能让他太过分，对不对？除非说这个政府的本身呢，他就是那个敌基督啊。好，当这个不法之人，说保罗用了好多词汇来形容啊，不法之人、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主就再来了啊，主来的时候。他用口中的气灭绝他，用剑里的荣光废掉他，然后他再回到这个不法之人，他是照着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些虚假的奇事。哇，这一点是连在保罗的作品里面他都有这样的启示啊，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并且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出各样不义和诡诈，使他们不领受真理的心，就得救不了了啊，得救不了。OK， 好，我这边是讲到这位大罪人，就这个大罪人的出现，就带进了，应该就带进了大灾难啊，就我们所领会的大灾难。 这个大灾难在但以理书也讲了一些，所以这个不容易啊。为什么呢？你不同的信仰，你读启示文学，启示录文学，像所谓启示录文学的话呢，是指的先知书，大小先知书里面一些跟这个幕后的事情有关的一些篇幅哈。那最著名的就是但以理书，以西结书的一些的篇幅，以赛亚书也有一些篇幅啊，讲到这些的预言啊。那小先知书的话呢，像撒加利亚书就讲了很多，约珥书也讲了很多啊。OK， 总的来说呢，大小先知书论到这方面呢，论到的终末的预言不少，但是呢，解经的钥匙呢，不在他经文的本身，而是在新约。新约的话，更多是在这个主耶稣的话，还有使徒的教训啊。那么，约翰他用启示录，用启示录，就写了一本启示录哈。那这种的文学题材写了一本启示录，它本身是用那个高度象征性的语言来写的啊。那不像那个帖撒罗尼迦后书、前书，它是用非常明显的文字来讲到这些事情。还有一项呢，这个末世论非常重要一段呢，就是罗马书十一章的后半段啊。那么这段经文呢，在这个在今天差不多改革中的学者里面，大部分来说都接受这边十一章的25节啊，这边说，于是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26节哈，这个以色列25、26节以色列呢，很多人都接受是指的犹太人啊，肉身的犹太人。如果这样的话呢，那就代表说，将来到了某一天会发生犹太人的大批悔改归主的事情。那么我们再回到罗马书十一章的话呢，就这一段经文呢，在 Postmill 非常的看重。Postmill 看重的，他不仅是看重犹太人的归属，而且是看重犹太人归属呢，他是进入千禧年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十一章十五节哈，怎么翻呢？他说，应该先看十二节哈。这个是我另外一个翻译啊，修的。如果以色列人的过失，他们拒绝了耶稣，那么主耶稣就跑到外邦人中间去传福音啦，成为天下人属灵的富足。那么他们今天的缺乏都成为外邦人富足，那么有一天，那他们的丰满呢？他们丰满的注入呢？和合本翻译成为丰满。什么丰满呢？就是说当犹太人他们属灵上变得很丰满的时候，那下面他们也这个主句哈，前面是若，后面是主句。主句呢，prothesis 就是这个子句哈，条件子句导致很清楚。当到这个prothesis 主要子句的时候，它没有动词啊，何况他们的丰满呢？他的意思是说，应该这样讲哈，假如犹太人的过失和缺乏造成外邦人今天属灵的富足，当有一天犹太人他们得到属灵丰满的话，哇，那外邦人可不得了了，也能够分一杯羹啊，这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同样的句法在十五节出现，犹太人被弃，天下人就跟神和好了。那么讲犹太人被主接纳，岂不是死而复生吗？那这死而复生是指犹太人的死而复生呢，还是天下的死而复生呢？应该是后者啊。所以呢，我们 understand 应该是，当犹太人被主接纳了以后，岂不是 外邦人的教会要经历一种复活的一种的复兴，就像以西结书37章灵风吹来的复兴。OK， 所以他这个句法是由弱推到强。那么25、26节讲到以色列全家的得救。那在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这个不是一个议题啊。改教家都把这一节的以色列看成教会。第一个说以色列是肉身的犹太人，是加尔文的传人 Theodore Beza， 他在他的作品里面说是指的犹太人的归属。所以开启了改革中对于犹太人归属的这方面的热心啊。所以差不多早期的西安运动啊，当然一方面是犹太人的复国运动，但是呢那个时候到巴勒斯坦去做宣教工作的呢，有很多都是改革中的教会差派出去的啊。那个有名的Spafford，我们不是有首诗歌吗？叫歌怎么唱？It is with my soul 啊，那个诗歌作者他小孩的过世对他很伤心啊，对不对？后来他太太又好像又生了两个一男一女吧啊，他后面呢，他结束了在芝加哥的law 跟投资的 business， 他们全家就跑到巴勒斯坦去等候主来，他就做着这种工作。好，那么好，小节哈，小节。所以预兆都是讲到还没发生的事情。所以你看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好多兆头还没应验呢，你们不要那么慌忙哈。那么帖前第四章呢，好像主就要来了。所以你可以发现保罗在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两封书信里面的信息是他需要互相平衡。这个是解套。好，我想你们现在没什么问题啊，我们今天稍微停一下，还有差不多15分钟时间。有没有问题？都没问题吗？
牧师，
哎，
那我们是属于什么派？超前派？
不是，看你自己。我个人是 post mill。因为我像我们教会啊，大概我猜啊 ，dispensational 可能还是主流，因为这华人教会都这样啊。那 premium 的话呢，可能也有啊。那么 amill 的话，就喜欢改革中的人，很可能就会接受这个，像加尔文啊、路德他们宗教改革时代，不管是天主教还是改革中还是 Lutherans。都是5000系列派。
那换句话说，可以说根本就是这个等于是一个预言，对不对？还不知道，还没
那这个预言，对，因为圣经的话，他这个看你怎么去解它啊，那就产生了在这个2000年的历史上，就产生了我们跟解说四派不同的解法。那古德恩的这本书呢，他是 premier 的看法，我是 post mill， 所以我在写这个讲义的时候，我就加了很多 post mill 的一些东西在里面。那么释经学上来说呢 ，A mill 跟 post mill 蛮像的，或者也就是说 ，A mill 如果接受在整个教会时代的末了。有一段好得不得了的时间，就所谓的千禧年，它就变成 post mill。因为不管是 post mill 还是 a mill， 都认为主是在最后千呼万唤始出来， 那么千禧年前派的话呢，主是在千禧年之前来。Dispensational 的话呢，主也是在千禧年之前来。那只是它不同，就是千禧年要来之前有个大灾难，灾中灾前灾后二十倍体啊，对，但是怎么说都是前千，都是前千，千禧年之前。Okay。
那我们是千禧年，那我们是不会碰到喽。
你怎么知道你碰不到呢？我们不敢笃定说一定会怎么样，真的不知道。那假如说你是一个 dispensational 的灾前备体的话呢，可能主耶稣明天就来了，来了就把这个信徒提走，然后第三就进入到三年半的大灾难。OK， 这个所以前千派不那个灾前备体派，他会给教会造成一种 urgency。
那换句话说，我们现在，那我一直认为是说，在我一直读感觉上是说，三年半，我们在主耶稣这个，我把我们提走，那降灾三年半，让敌基督来的时候，我们这个信主的敌基督就被神提到半空中了。
对，这个叫做灾前被提派，灾前被提派，对。
是，就是说没有一个肯定的答案是吗？
但是对 Amiel。对 pre-meal 对 post-meal 都认为说，假如大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人还在地上的话，我们都会 suffer 这一个三年半的
还是要受这三年半的
这个 trial， 对，这个 travail 都会遭遇到的。对，不过你如果看启示录十二章的话，三年半的灾难呢，主要不是冲着教会来的，是冲着地上的这个地上的兽的国度来的，敌基督的国度来的。不管是那个七个封印，特别是七毫七碗啊，这些密集打击的灾难啊，它其实都冲着敌基督来的。然后启示录十二章有讲到教会啊，教会好像一个老鹰要飞到旷野。飞到旷野，而且神要保护他的教会，要保护这个妇人，他会受到保护的。但是，启示录十四章也预言了，教会也有殉道。OK， 说这个像你看这个中国大陆的教，就是中国大陆的教会啊，差不多。从诞生就是我们讲我们的这个 Protestant 啊，从开始以来1807年来几乎就没有过什么好日子。那么到了真的没有什么很好的，但在中日战争之前啊，中日战争之前有这么一段时间还可以啊，但还是有战乱，对不对？像东北的话，东北是1931年就进入到战乱。因为日本军阀对教会是不客气的，像台湾教会，台湾教会成立大概一个甲子吧，差不多一个甲子的时候，台湾教会其实起来的很早啊，那个比1807年没有晚很多，但1830福音就进入台湾了，然后到1895年的时候，这个。日本人就来了，对不对？日本来了以后，那当然他对教会也是有某种程度的这个压迫是有的，
对，
但也有的。国民党来了以后呢，二二八事件是非常糟糕的。二二八事件第一波死的人我们不管，这第二波被枪决的这一批人呢 ，primarily 都是长老会的精英。这就为什么长老会这么痛恨国民党，有原因的，因为那个时候国民党在处理这二二八的后续啊，这些教会的那些乡绅多好啊，对国家很忠心的，对中国很忠心，都很好的，要出来解决问题的，就没想到陈仪他把这些人通通抓起来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处决掉了，所以这个啊。 那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很有名的作家啊、白先勇吗？他的父亲白崇禧，白崇禧那个时候是受命到台湾来，他救了不少人啊，因为他下令他官大嘛，他就 intrude， 他就介入 interfere， 他救了一些人，但有些人啊来不及已经被枪毙掉了。OK， OK， 那我们这讲到这个教会的苦难哈，对不对？那中国大陆现在差不多又开始了，改革开放有差不多30年还可以的啊。那这个不是可以啊，你跑大陆家庭教会啊，家庭教会的那些像我在2000几年我到四川北部哈，啊有个姐妹真是可爱，气势非常好，她小学都没有毕业啊，爱主，才多少岁啊，还是个20岁不到 ，OK。他就一个布兜，几件衣服，一本圣经。他们从河南差派出来，就是做福音工作。后来我们就问他，你被抓过没有？他说他被抓过2-3次，也挨了打。怕不怕？怕。那但是还是要继续不断的侍奉。所以这些所以这个家庭教会你不能怪他，他们对政府是挺害怕的。所以我后来我发觉到家庭教会啊，你不要给一个礼拜，最多3天。我带经验，前面几次去的时候我都是2个礼拜去了，到了差不多第二天他们就说不行不行，现在这个情况很危急，明天早上就要散了。我后面时间就变成我的假日了。所以后来我有经验了，三天，因为他们心情会很紧张，到了差不多第三天他就觉得好像公安会来了，他就散了。要这些家庭教会的人多爱国家，多爱这个领袖啊，常常为他们祷告啊。哎，我真是巴不得，这个中南海政府派人到家庭教会听听他们在祷告什么，很感动的，真的。好，那就是，但是这些苦难呢、啊，都是 include 在这个启示录的预言之内，是不是？啊
，including 的，你在
对吧？我刚刚讲过这个，橄榄山预言，马太福音24章的第4节到第8节，惨难，然后第9节到14节，讲到逼迫以及福音传到地极。换句话说，橄榄山预言从第4节到第14节，用耶稣用11节的篇幅讲到教会生于忧患，长于忧患 ，OK， 然后福音传到地极，所以这个。我们今天在美国吃香喝辣，这种是非常态啊，非常态。所以美国教会是非常的不正常。但这个非常不正常呢，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2章的祷告。他祷告，他为在上执政掌权祷告，好叫我们教会怎样能够平安度日，对不对？所以是保罗心里是很矛盾的。一方面他希望教会过好日子，那另外一方面他知道常态，教会的常态是会有逼迫的。
那我们现在算不算是也是在逼迫，灾前逼迫，灾后的？
美国一样逼迫啊！你看这个美国的社会大众对于教会逼迫多厉害啊！
是啊，
你不信，你到公司说你是基督徒，看看他们对你什么态度，对不对？就公司里面说。我们这不谈宗教，或者说客气点就不谈，那么有的就非常不礼貌，是不是？纽约市政府可以花钱去研究穆斯林如何，但是基督教不能碰，要政教分离，所以这个不公平的啊。穆斯林叫做文化，基督教叫做宗教。对，但是他很多的那个偏见啊，那这个偏见呢，都是因为基督徒本身不努力，被人家推到了悬崖，所以美国基督教已经站在悬崖边了，再下去就是粉身碎骨，还不 fight。
我不是我们在那个公司里面也有那个祷告会，
祷告会很好啊。
那我们就每天利用中午吃完饭，大家一起沟通，也都很蛮多基督徒这样子，也是。当然是可能 Ohio 不知道 Midwest 会比较不太一样。 跟那个东西啊，我也不太清楚啊，我只能说有过这个经验，就是也都蛮多虔诚的基督徒，大家都在一起啊，大家之间也都关系也很好，也感谢主了、啊，也是有。
对，那是我们巴不得我们神的儿女啊，在各处为主做见证，对不对？
我今天收到一个人家发来信息说，美国加州的州长啊，还禁止基督徒在教会唱歌。不知道真的假的，人家发过来的。
是要 戴口罩吧？好了，我们也59分了哈。我们下礼拜就正式进入到千禧年啊，说千禧年，那真的进入到这个主再来的深水区了，可能一次讲不完，要分两次。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那么下面是这个 Peter 长老还是谁啊？